收听华侨福音广播，我们的制作是免费赠送给对福音感兴趣的朋友，以及希望在圣经真理上成长并且热心传福音的基督徒。您可以透过电话和电邮向我们索取，或浏览我们的网站 cgbconline.org 来了解我们的最新资讯和制作。您也可以在 Apple Podcast、 Google、 Spotify 以及 SoundCloud 等各大 Podcast 平台的手机应用程式上搜索 CGBC Online 或加拿大华播来收听华播的制作。我们也欢迎您以自由奉献的方式来支持我们的事工。再次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主，我们有机会一起来看新约作者约翰。我们知道说约翰他的性格是非常暴躁的，被称为雷子，他以前的职业是渔夫，所以我们会关注到，哎，这位雷子渔夫，结果他的一生的标题就是传扬永生之道。我们课时计划基本上还是两方面，一方面就是了解约翰这个人以及他的书卷的重点，一方面真的也是去体会一下他的写作目的，他的服事的热情。在所有的新约作者当中，就是约翰是著书排在第二的，因为他有五卷书都是他所写，并且我们从这五卷书我们看到说它涉及的就是很多的就是文体。约翰福音是叙事文体的，就是约翰一书、二书、三书是议论文体的，而启示录是那个属于先知文学。我们来认识一下约翰这个人啊。我们看到说他以前的性格是非常暴躁的，所以被称为雷子，而他的职业是渔夫。他的父亲是西庇太，他的兄弟是雅各，他们兄弟两个人都是十二使徒之一，所以他们的母亲就是为了这个两兄弟曾经向耶稣求情，说能不能给他们两兄弟以尊贵的地位，并且主耶稣在呼召他们的时候就有知道说他们是那个性情非常冲动的，就像我们看福音书就能看到，哇，他们就是禁止有一些人赶鬼，并且当有的村庄不接受他们的所传的福音的时候，他甚至跟神说啊，就让烧灭这些不信者吧。约翰他这个希伯来名字呢，他的意思就是说耶和华是仁慈的。所以约翰被神呼召成为使徒以后，他是十二使徒当中是主耶稣关系最好的那一位，所以其他使徒都称约翰说就是主所爱的。我们可以看到说非常多的经文就是提到这一件事情。再看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就了解到说约翰在成为主耶稣的门徒以前，他们其实是那个施洗约翰的门徒，并且他也是通过施洗约翰最早认识主耶稣的两个人中间的一个，一个就是约翰，一个就是彼得的兄弟安德烈。所以当施洗约翰把他们介绍给主耶稣以后，然后他们又去介绍给自己的家人，我们从约翰福音就能够了解到说最早认识主耶稣的是约翰、安德烈，然后是彼得，然后就是提到那个腓力和拿但业。所以他们这一批人是见证了主耶稣最初的这个神迹奇事。在记载到主耶稣就是早期服事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就是最早一批全时间跟随主耶稣基督的约翰也是其中之一，约翰、安德烈、彼得、雅各是这四个人是被记载下来说最早全时间跟随主的。然后我们也提到说接下来是马太，另外的十二使徒 是何时跟从的，圣经并没有明确记载，而这五个人是圣经记载了，早在他们被呼召成为使徒之前，他们已经全时间跟随了主耶稣基督。而在他们跟随主耶稣基督之后，神呼召了12个使徒，约翰是其中之一，然后他就能够跟随的主耶稣随时随地的学习。并且我们在这个记载当中，我们就了解到说，约翰、彼得、雅各他们三个人应该是主耶稣蛮重点教导的对象，所以呢，他们跟其他的使徒相比，他们看见了、经历了更多主耶稣的工作。就像雅鲁女儿复活那个现场，主耶稣就带了他们三个去，而主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也是带了他们三个去，科西玛尼亚主耶稣祷告的时候也是本来是特别提醒他们三位能够跟他们一起守望祷告的。所以我们就了解到说，他是主耶稣12个使徒当中重点教导的三位之一。并且主耶稣在科西玛尼园被捕以后，就是约翰是唯一一位一直追随到他十字架的。大祭司院子里彼得有同去，但是后来彼得因为鸡叫之前三次不认主，所以彼得就出去痛哭就离开，而约翰一直追随到十字架之下，并且在那里主耶稣也托付他照顾自己的母亲玛利亚。并且当主耶稣在第三天复活的时候，那些妇女是最早一批知道主耶稣复活这件事情，而在使徒当中，约翰和彼得是两个人听见这个信息以后，他们就跑去主耶稣下葬的地方，他们见到了这个空的坟墓。主耶稣也是向他们这一批使徒显现，并且领受使命。我们前面在谈到新约的时候就谈到说，大使命不仅仅马太福音有大使命，路加福音里面也提到神托付的就是大使命。而在进到使徒行传的就是记载，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当时领受了神的嘱咐，在耶路撒冷等待圣灵降临，这个使徒都在其中。而当圣灵配降以后，在耶路撒冷广传福音，常常提到说，就是彼得和约翰，讲道主要是彼得负责，但是从中我们也是看到说，他一直是在耶路撒冷传福音，并且在后面就是外邦教会在陆陆续续被建立的时候，耶路撒冷教会有三位被称为教会的柱石，一位就是约翰，一位就是彼得，一位就是雅各。所以在耶路撒冷发展的就是过程当中，他和彼得一样是主要的讲员，并且当他们被捕的时候，他也是那一位勇于能够反驳公会的祭司。整本的圣经我们说最后的启示就是启示录，而启示录的作者也就是约翰。我们知道说，当主耶稣复活显现的时候，曾经提到过约翰，说他是在未死以前就能见到神的荣耀。所以当彼得知道了约翰的结局的时候，他的理解是以为就是约翰可以像旧约时代的以诺一样，就是永远不死。但是我们看到启示录，我们才知道说，并不是谈到他永远不死，而是谈到说，在他回天家之前，神亲自向他启示，并且把关于这个世代，也就是第二世代，我们知道说第一世代从亚当夏娃被造一直到挪亚洪水，第一个世代就已经灭绝了，而第二世代从挪亚走出方舟以后，第二个世代的 结束的情景会是怎样的，神就有启示给约翰。而约翰那个时候是被流放到那个拔摩海岛，所以他在拔摩海岛亲眼看到荣耀的人子，亲眼领受异象，知道我们这个第二时代的终了会是怎样的情景。而未来的第三时代，也就是我们谈到的新天新地的光景，也就是在拔摩海岛上约翰所领受到的异象。所以看到约翰的生平以后，我们来看一看约翰他所写的五卷书的就是对象和目标。我们看到说他的对象应该是犹太基督徒，就跟马太福音就是写的对象就是非常的就是相同。而他在这几卷书里面，就是约翰有一个不变的主题，就是一方面他是告诉我们说信耶稣是基督，我们就能够得生命，并且他不断的强调，就是信神之人得的这个生命是永生的生命。所以约翰福音、约翰一书都很明确的写出了他的那个写作目标。同样在启示录，我们看到说启示录是写给亚细亚，就是七个教会的，他写给这个七个教会为的是让他们信神的启示，并让他们能够等候新天新地的来到。接下去我们看约翰这五卷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生命永生是约翰写作时候自始至终围绕的一个核心主题。我们先来看看约翰福音是叙事文体。约翰福音和前面三卷福音都不太一样，前面三卷福音基本上就是蛮多的谈到主耶稣的生平，而约翰福音呢，我们可以推测他应该写作时代就是比较晚，所以他就是谈到说其实蛮多人把主耶稣的生平记载下来，所以他的写作目标是要让我们得永生，并且他记载的事情和讲论整体而言是不多的，就好像是那个查遗补漏一样。约翰觉得说，哦，很多人写了福音书了，但是他是最早一批跟随，并且一直跟随到最后的那一批使徒，所以他就把一些他认为很重要而其他福音书没有被记载下来的，他就特别记载下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前面三卷合称为对观福音，但是约翰福音所记载的事情跟前面三卷的重叠性非常的低，因为它是着重把一些很重要却没有被记载下来的事情，它放在它的福音书之内。所以看约翰福音的时候，前四章它一直谈到这是一位道成肉身的主。所以看约翰福音，我们知道说它有几个是很特别，一个就是主耶稣的神人二性，它非常清楚的一开篇就开宗明义就向我们点明了，所以它的呼吁就说我们要相信这一位就是神自己，这一位就是我们的救主。接下来呢，他就用很明确的宣告，就是主耶稣他就宣告我是，一看到这个宣告，我们就要联想到说出埃及记，摩西在荆棘火焰中直接被神呼召的时候，他问起神的名字。我们也曾经提到过，在出埃及记提说说那个是神亲自向摩西解释他的名字是什么，直译就是我是，就是我是。所以一看到主耶稣在这里宣告自己我是这个我是那个，我们就明白说他就是神自己来的。所以神很清楚的显明自己的身份，并且是要求听见的人能够全心的相信。而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看到说拉撒路的复活是整个神迹奇事的高潮， 并且也让我们看到说，神要行使这个神迹奇事，为的就是让我们相信神是使死人复活的神。路加福音里面已经是有记载这个死人复活，但是拉撒路的神迹其实我们知道说在约翰福音是记载的最为详细的。而从13章开始，约翰福音记载的就是主耶稣进入到耶路撒冷以后，他在离世之前最后的教导，特别是当最后晚餐时候的他这些所交付的这一切内容，让我们看到就是三位一体之神的就是圣灵这个位。我们要了解圣灵，可以从这个最后晚餐的教导当中去能够理解，我们就能够知道说新约时代神的做工方式是派下保惠师圣灵时刻与我们同在。所以即使当时的那些神的使徒依然不明白主耶稣的教导，但是主耶稣说没有关系，到时候圣灵与你们同在的时候，他会让你们想起我的教导，他也会让你们正确理解我的教导。而最后几章记载的就是他的死而复活，尤其是记载了他在加利利海，也就是提比利亚海，他对彼得的托付。这是约翰福音。而我们后面我们看到说，约翰一书、约翰二书、约翰三书呢，都是论说文体。在看这个三卷书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说，约翰一直向我们就是启示说，我们这些被神拯救的孩子应该如何正确的与神交往。所以他常常就是谈到说，爱中是没有惧怕的，而我们这些蒙爱的儿女是拥有永生之子。约翰福音一上来就让我们看到说，神与人相交，人与人相交，而这些交往当中是充满喜乐的，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是蒙了怎样的恩典。然后呢，他强调说，当我们这些蒙爱的儿女学会爱神，学会爱人的时候，我们有一点是不会忽略的，就是我们所认识的是那一位圣洁的神，所以我们会重点对付我们的犯罪，因为我们的身份已经不同以往了，所以我们以前好像犯罪还不自知那个可怕结果，我们现在的想法不同了，所以我们是不再犯罪。既然我们说是与神同住，我们一定会对付我们的罪孽。接下来约翰一书就让我们看到说，我们是神的儿女，我是神的儿女，你是神的儿女，我是因信了神迁到这永生的国里面，你也是如此，所以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个很平等的关系，我们是需要彼此相爱的。最后约翰一书就是非常强调说，我们是拥有永生的一批人，所以我们的生命是可以不断成长，我们是可以胜过世界的一批人。而在约翰二书和约翰三书里面，就让我们体察到说，作为教会，那我们要懂得赞赏什么，懂得警戒什么，懂得弃绝什么。这是约翰二书、约翰三书让我们看见的。接下来我们知道说，约翰所写下的启示录是先知文学，所以神让他看见很多的异象，而这些异象无不都是指明说神要告诉我们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并且这些异象是指向将来的，而我们要把将来 还未成就之事百分之百的接纳下来，我们知道说那个前提就是，当我们回头看历史的时候，我们发现神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成为了事实。好，我们看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知道说未来的那个新天新地，第三个时代是会存续到永远的时代。而此时此刻，我们生活的第二个时代是不能存续到永远的，因为罪恶不能存到永远。一上来前三章其实谈到的就是约翰写给当时代七个教会，这七个教会有不同的挑战，也有不同的生命的表现，所以从这个七个教会的书信里面，我们其实看我们此时此刻的教会，我们就知道明白一件事情：日光之下没有新事的。当年教会的坚强，我们此时此代也有；当年教会的软弱，我们此时此代也有。就像以弗所教会，神指出，他需要对付的就是。他服侍的动机，假如不出于爱的话，神是会重罚的。而斯美拿教会所面临的那个压迫，我们这个时代也有类似的压迫。而撒迪教会那种整个教会都没有几个人坚持信仰，我们现在也能看到类似的教会。而不冷不热的老底嘉教会，我们也能够看到。接下来从第四章开始呢，就是神其实就把约翰的眼光拉向到未来，也就是我们这个第二个世代快要结束，神就让我们看到说这个罪恶不能永存，所以未来耶稣基督一定会刑罚罪恶。七印也好，七号也好，那些很多的意象，关于七晚也好，无不向我们宣告了说，罪恶是不可能永存的，神的刑罚是一步一步升级的。就像我们回到整本圣经，我们就知道说，当神的刑罚落下来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就会马上联想到一个词，就是恶贯满盈了。当我们人恶贯满盈，坚持行走悖逆作恶的道路，不肯回转的时候，神的圣洁本性、神的公义，就意味着刑罚就临到。最后也是向我们显现了，就是第二个世代的，就是末尾。第二个世代结束的时候，就是神会有千禧年。而千禧年还不是第二个时代的结束，千禧年之后还有最后的，就是征战，而最后的征战之后，才是迎来了新的世代。白色大宝座审判之后，就意味着那个新天新地，也就是以耶稣基督为王。以耶稣基督统管的世代，也就是我们一直盼望的那个。永永远远的时代才会降临于世。感谢主，我们今天就停留在这里。